各位三知识，法华经现在讲的续评，经文在第十一页的第二行啊，就是讲这个问禅，就是六度的第五啊，禅定度。那么科判呢是续断的丁字下第四发问序，发问序有长文有句诵，现在讲的是句诵。句诵有两段，第一是送上文，送上问里有两段，第一问此土六瑞，第二问他土六瑞。现在正是问的他土六瑞当中，到了第五段，他土六瑞有六段啊，有六小科。那么第五段问他土修菩萨行，就是六度啊。他土菩萨在修菩萨行，修六度。那么这个长文，这个句诵很多。那么有三段，第一是总问，第二次第问，第三杂问。现在是第二次第问。那么就是按照六度的次第呀，世界人静禅啊，按照这个次第问这个，说这个六度的意义。那么现在是讲到这个禅定度，上次讲禅了，因为后边还有一点点，正在讲的时候时间到了啊，就没有把它完全讲完，现在再加以简单的补充。禅定度的居中啊，经文在第十一页啊。那么经文就是又见离于长处空闲，深修禅定得五神通啊。那么这是说明有些菩萨在修世间的净禅啊，世间净禅到出世间的禅法，就是观念熏修等等的修法啊，这些都要在空闲处啊，那么安静的地方啊，深修禅定，那么由此能够发出神通来啊，那么这个四禅能发五神通。那么菩萨应当在别处地圆初住以上啊，都是已经能够分证第六漏尽通的，现在只是把这个最殊胜的漏尽通让以佛国为究竟，那么因此只说五通，上次这个道理是说过的。那么第二句诵就是又见菩萨安禅合掌于千万句赞助法王，上次就是这一首居中啊，后边讲这个九种大禅定的那个名目没有说完啊，又看到有些菩萨在哪里很安定的修禅定，那么就在修禅定的时候啊，尽忠啊不离这个赞佛的功德，所以就在禅定的境界中啊，他就能够合掌赞佛啊，那么造了千万种的句诵啊，很多很多的句诵啊，来赞佛，赞叹佛的功德。法王就是佛，后边的经文有说：“我为法王，以法自在。”啊，佛为彻底清净一切诸法离体的究竟果的，所以称为法王。王者自在矣，啊，自由自在。在一切法中亲证他的离体，得到自由自在，不是统领一，不像世间的这个国王有权威而统领，佛不是这种的王，而他是对于一切法得到自在，所以称王，好像国王啊在他的国度中得到自在，那么佛在一切法中得到自在，所以称为法王。那么这首句诵既然是净中能够赞佛， 那么就是显示他的禅定境界相当之高了啊，因为他能够不起灭定啊而现诸无疑啊，所谓拿切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就在定中能够做这个四无疑的种种的表现。那么这里就是以赞佛呀来表达他的这个修初时间上上禅的这个修法，所谓守楞严三昧啊。这个初时间上上禅呢，根据地持经菩萨地持经跟这个玉切斯地论所说，那么这个九种大禅丁啊，就是初时间上上禅。这些禅的名目啊，只是把名相说出来给诸位做参考，不能够细细解释啊。等到后边有机会啊，也不妨随时加以补充。九种大禅丁，第一就是自信禅，第二一切禅也叫做这个自在禅啊，就是对一切法得到自在的禅丁。第三难禅，这个禅定很不容易修啊，要修成就很不容易，所以叫难修之禅了啊。第四一切门禅，这个禅呢，初时间上上禅的首楞严三昧，它能够包含一切修行法门，只成就这个定功，那么一切修行法门通通包含在里面，因此叫做一切门禅，叫做首楞严王三昧，就是王三昧。那么这个禅定成就了，一切禅定成就，一切功德成就，所以叫做一切门禅。第五叫做善人禅，善人禅啊，这个善根由善根，由上上善根的人所修的禅定，意思就是说，没有初时间上上禅的善根啊，是没有办法修这个禅定的。那么这也是显示这个难修的意义。所谓难禅，不妨做难禅的解释吧。就是善人禅。第六，一切行禅。那么修这个禅定啊，一切修行方面总包含，它能够在四威仪中同时具备禅定功德。就是行住坐卧四威仪都在禅的境界中，所以他能够在禅定中啊而来赞叹佛的功德，造了很多的句颂来赞佛，这就是所谓一切行禅。第七，除恼禅，恼是烦恼，这个禅定成就了，智慧就大开，就能断除烦恼啊，见思尘沙无明，一切烦恼都靠这个禅定的功夫开发的智慧啊而来断除烦恼，所以叫做除恼禅啊。究竟成佛断最后的一品身相无明，也是靠这个禅定所开发出来的智慧才能断的，所以叫做除恼禅。第八，此是他是禅啊，这个禅定啊能够除到自己得到究竟安乐的功德之外，能够加持众生，帮助众生，使众生得到此事他事的安乐，当生离去一切苦恼得到安乐，将来得到解脱，那是究竟安乐，所以叫做此事他事禅，不但能自利而能利他啊，所以最殊胜的功德。第九啊，叫做清净净禅，净字要加一个，平常我们不是说清净吗？现在清净的净字下面呢，再加一个净字，叫做清净净禅。为什么叫做清净净禅呢？因为到了这种境界，所有的烦恼惑业都完全断尽了，得大菩提的清净的果报啊，这个连这个镜像也不可得。头一个经啊，就是得到这个无上菩提的果报能够成就，这是清经。那么这个境界里有般若智慧的观察，连这个镜像也不可得， 清净的镜像也不可得，所以叫做清净镜禅。加一个镜字啊，就是去除这个镜像啊，所谓般若三空的那个空空的意义吧啊，连镜像也不可得，所以叫做清净镜禅。上面是第五啊，问禅。那么问禅的文字，借助上次讲的呀，略加补充，就把它说完了。下面是第六，问慧。看着经文啊，问般若智慧的句诵啊，有三首句诵。头一首句诵啊，是说明自己修行所成就的这个般若智慧啊。经文说，福见菩萨自身自故，能问诸佛闻悉受持，这是自修自行的般若智慧。同时在光明中也见到啊，许多菩萨在各个的佛国中修般若智慧，他的智慧很深很深，深空无分别佛也，法空无分别慧，空空无分别慧。那么达到这个空空没有分别的智慧，那是最深的了，所以叫做智很深。他的智慧很深啊，所谓慧从离本了，诸法离题的根本呢，由他的般若智慧关照彻底体证，所以叫做慧深智深啊。那么同时也就是用世间乃至三圣的这个智慧都没有办法观察到他的根本，所谓不共般若，不共般若，般若心经里面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那个深般若就是不共般若，不一二圣功，夺菩萨法最殊胜的般若智慧，所以叫做自身自固。这个自字是指的他的愿力坚固。每一位菩萨因地修行的时候都有发大愿的啊，通愿的四弘誓愿之外，各个还有别愿啊。每一位菩萨的志愿很坚固啊，这个所谓自固啊，就是誓愿很广大很坚固，所以叫做自固。那么既然有这么广大的智慧，志愿很坚固，那么亲近佛呀，求自修的方法就能问诸佛闻悉受持，有疑难了随时请问佛，请佛来开示这个断疑，所以能请问一佛，有疑就得问啊，所谓叫做学问啦，学必定要问，不问得不到学问啊，所以学则不修，不耻下问。要学法的人呢啊，那么不要怕哦，啊那也见笑啊。这个问人不会见笑啊，不是说修持啊假见笑唔敢问，他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小孩子懂得这个道理呀，他也要请问他啊。所以懂得道理的啊，就是小沙弥也要向他请问啊。所以不耻下问，要向人求问，要有这种精神。所以真正修学佛法的人呢，他以法为重，依法不依人啊，只要懂得佛法都要向他求问。所以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他还向过罗刹鬼呀，向罗刹鬼求法呢啊。那么既然是个罗刹鬼，他怎么懂得佛法呢？因为他既然懂得佛法，虽然是个罗刹鬼啊，也得向他请问 这就所谓不耻下问了，要低声下气的向人求问。假如贡高我慢不肯问的话，那么我慢三高啊，法水不如，就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利益的。问是问了，问来得到的佛法，佛替你解释啊，善知识替我们说法，所说的法，假如你听了之后就把它忘掉了。啊，左边耳朵进去，右边耳朵出来，耳边风，闻而不思，而思而不修。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纵然问法呀，得不到受用，得不到受用。为什么？你听过就忘掉了，不用心。那么现在这些菩萨不是这样的，他是闻心受持，听到佛所说的法呀，他请问佛，佛替他解释所说的 佛法，听到之后通通能够执受在怀呀，认识不失，受领纳的意思，把佛所说的法他领受在心中啊，完全把它装起来，好像阿难那么迦叶赞叹他说佛法大海水呀、啊，流入阿难心那么这么多的佛法听过之后通通都能够保存在这个心地中，不会漏失一点点，这个叫做受。执持这个法门，如法修行，闻而思，思而修，叫做持。持就是修持，要依法修行。那么闻了之后能够修行，那么由此就能够成就般若智慧的功德，那么具备福慧两种庄严呢、啊，都是由此而来，所以闻是受持。那么这一首句中啊，就是看到光中的所有菩萨们修般若智慧的，那么听到佛所说的法，他领受在怀中，那么好好的修行啊，都得到开发智慧的功能，这是自行的智慧。下面两首句中啊，是教化众生的般若智慧。就是化他，又见佛子定慧具足，以无量欲为众讲法，宣要说法，化诸菩萨破魔兵众而集法鼓。这两首句中呢，是教化众生的智慧，化他的智慧，有了般若智慧，自己修成之后就要度众生。所以又看到在光中所现的那些菩萨们，许多佛子，佛子就是菩萨，菩萨才是佛的真子，能够喝担佛的度化众生的家业，所以菩萨称为佛子。那么自己有了般若智慧，定慧具足了，有禅定，有智慧，有戒身定，因定发挥吗？现在既然是定慧具足了，才能做到度化众生的事业。度众生的第一步啊，就是要先说法，你不说法给他听，他怎么懂得佛法呢？所以度化众生的第一步就是说法，以无量欲啊为众讲法。说法如果只说法的本意啊，众生根性差就没有办法接受啊，既然没有办法接受，那你说也等于白说了，众生得不到受用嘛。要怎么样子才能够使众生得到佛法的受用呢？要假借比方比喻，所以后边比喻品里面说，诸有智者与比喻得解，少有智慧的人，那么对佛法只是说不能了解的话，你假借比喻呀、啊，他就能了解了。例如这部经叫做《妙法莲华经》，妙法是法的本意，单说妙法难懂，加上莲花来做比方，懂了。哦，这个妙法的法怎么妙啊？就像莲花，莲花就是比喻。那么像这种呢，用比方来说法，使众生体会佛法的方法，那不是一种两种，比喻很多啊，所以叫做无量义，无量无边的比方啊。 来说法，使众生能够得到佛法的了解。那么种子呢，就是要使众生能够了解佛法。这个方便假设的比喻呀、啊、不妨多，所以法华经里面有七种比喻，连小的算起来就九种比喻。例如后边的火贼喻啊、穷子喻、化成喻啊、依诸喻，这些都是用比方啊来表达佛法的道理。你一听到这个比方，对佛法就能够得到了解了，所以要用无量义啊为众讲法。重视众生啦、啊、那么菩萨度众生就要为一切众生来说法，讲就是说啦啊、为众生说法。说法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了啊、为什么？您必定自己要有相当的功夫，自己对于佛法没有功夫啊、那你讲起来呀、啊、也就很难讲得如意，而使听的人得到佛法的利益。有些人讲得很好听哦，讲过两个小时，人家听众就鼓掌鼓了两个小时，噼里啪啦的在鼓。那么这些鼓掌的人他懂了没有呢？等到他的掌鼓过之后，这个演讲解散之后啊，回去刚才听的是什么？听的是鼓掌。除掉鼓掌之外，别的没有东西了，佛法在哪里呀？莫在呀了，哦，这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佛法只讲好听啊，尽是拿一些糖衣给众生吃，不给他药吃，给他吃糖衣，蛮甜的，很好吃，可是他没吃到药哎，这个糖衣吃下去没有作用啊，不能治病。只是闻到鼓掌声的这种讲法，很容易使听众只是吃到糖衣，好像这个吃药的那个外表的糖衣，糖衣吃下去了，药把它捡出来了，没有吃到，那么这样子得不到受用，病也不能好。如果这种讲法就没有作用了啊、所以佛法呀必定要，虽然是要借比喻好像糖衣，但是必定里面要有药啊，能够治众生病。有一位法师啊，在那讲经的时候，他在慨叹，他说看起来佛法很兴隆，信佛学佛的人很多，可是很奇怪的，现在规规矩矩讲经啊，听的人可没有了，少得很。你按照规矩的如是我闻一时规矩的讲，听众没有鼓掌的机会啊，没有鼓掌的机会，他们听不进去了，都入定了，下次不来了。所以结果呀，现在的一般的听众啊，多数都是听鼓掌的啊、那么你叫他听真正的佛法，他听不进去，慢慢啊佛法就消失了。什么叫做末法？这个法就被鼓掌没掉了，这一鼓啊鼓掉了啊、这很可惜。就是真正的佛法它没有得到利益，只是得到外表的一点点糖衣，而糖衣不能治病，那么结果真正的佛法失去作用了。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很糟糕的事情，那真是末法了。现在我们以课堂方式讲方便多了，从前法师讲经都讲大作，讲大作哦，还在穿袍大衣啊、出家人了，在家人也在穿海青，那么还在迎请哦，那么还在唱赞子啊、法师要上香然后又这个深坐还要唱这个无上神圣微妙法又还有文中句钟声传三千界内，还有弦哦，声音很响亮，听起来很好听这个时间花的很多。等到他胡思一想开始讲，那么法师眼睛一闭讲下来，好像如萍现水，哗啦哗啦一直讲下去，也不写黑板，也没有重复。那所以有些人在讥讽这类法师叫做背注解法师，他就根据注解眼睛一闭就背了啊，就哗啦哗啦背下去。听的人呢，真正能够听得懂的并不多了啊。那么结果呀这种讲法 到了现代就没有办法流行了。你现在看看，真正能够以大作的方式讲经的有几个？少得很。那么就是我们平常规规矩矩讲听的人已经不多了，再用大作的话，他们都要撒油难了。嗯，所以为众讲法呀，必定要有个权巧方便。同时在堂医里面必定要有药给他吃下去能治病才行的。那么菩萨他为度众生必定要多说法，熏药说法，这就是药说无碍变。四无碍变才里面的药说无碍变，喜欢讲。您懂得佛法虽然很多，可是你不喜欢讲，不愿意讲，那么众生得不到你的佛法受用啊。所以这些菩萨都喜欢说法，心喜欢了，药就是爱药了。他喜欢说法，讲经给人听。化诸菩萨也是教化那些众生呢，使他成为菩萨，也行菩萨道。那么使这些众生能够对治种种的魔境，破魔兵众啊，而集法鼓。集法鼓就是比方说法了。这鼓声一响啊，能警测众生，使他在迷梦中醒过来啊。所以说法叫做击法鼓，击就是打了，敲法鼓。这个法鼓一敲啊，众生就清醒过来了，就得到佛法受用。那么由此如法修行啊，就能够破魔兵众。修行就是要对治魔境啊，平常讲的四魔。烦恼魔、五蕴魔、死魔、天魔，前三种都是内心所发的魔境，就是对治自心中所有的烦恼，那么这个烦恼魔种种的魔境啊，就像好像打仗的兵，军队，那么我们跟魔打仗的时候，魔的兵众很多啊。这个烦恼魔的统帅啊，就是这个贪嗔痴，贪欲大将军、嗔恨大将军、愚痴大将军，这三位大将军领导了好多魔子魔孙，那么嫉妒啊、傲慢啊，那么这些小魔大魔一起来，84000魔军就来跟你打仗。那么我们就要用戒定慧的三大将军来对峙他的贪嗔痴，那么也带领了84000法门的这个法将来对峙那些魔君，所以叫做破魔兵众。修法对峙魔境，消除烦恼，那就是破除魔境啊，叫做破魔兵众。这完全要靠般若智慧，没有般若慧就没有办法来说法利人。有人把这两首偈颂啊叫做说法布施，法布施是通的啊，就是前面呢讲布施的时候只讲财事，没有讲法事。前面曾讲过财事里面不讲法事啊，就是让后般若智慧由般若度里面说法吗？既然般若度里面有说法，那么就不必再讲法事。所以这里般若会里面所讲的度化众生的说法，就是法布施等于法事，但是不必另外分科啊，不必在这个般若会里面呢另外又分一个法事的科，这有不必。为什么？如果单分开法事的话，那变成只有自行的般若啊，没有化他般若。化他般若就是法事，就在化他般若当中说明法事就行了，不必再加科判。到这里为止，按照次第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这个六度的次第已经问过了。后边呢、是杂问，杂呀，六度前后混合，没有按照次第，应当就叫做不次第问，不次第问啊。那么前面就是按照次第来，后边呢看到就讲，看到就讲啊。这个法法执掌的科判呢，判得很好。前面的次第问呢，它叫做次第缓成 臣就是说了，按照次第的六度的次第啊，缓缓的一度一度慢慢说，次第缓臣。后边的杂问呢、啊，它的科判叫做不次己问，不次己问，太多了，不能细讲，看到就讲，没有次第，急着要问。急着要请问文书把这个问题解答吗？没有时间次第讲了，就不去分类了，就不次急问，紧急的紧，赶快啊、不按照次第来，赶快把这个问完好了，所以不次急问，他这个科判判得非常之好啊、很雅了，文字很雅啊、那么例如他开头的这个他头六罪到从石头放光到他头六罪，他的科判也是很雅啊、那么放光它就叫做一光所照之境，那么光中所现的他头六锐啊，它就叫做诸境所现之相，诸境所现之相啊、一光所照之境，诸境所现之相，这个科判文字很雅啊、但是我们现在是按照天台的讲法讲啊，就是顺着会议的原来的科判只是把它提出来做参考，有的时候啊好的这个句子啊提出来做参考不能用他的科判，因为他的科判有些地方也是不甚圆满的，不过有这些好句子就是了，偶然发现有好句子提出来做参考。下面不按照次第问有七段，第一是问禅，第二是精进，第三持戒，第四忍辱，第五再问禅，第六问布施，第七问般若智慧，这科判都在书名上都有科判，我没有照那个科判的文字念就是了，你对对就可以知道啊、先讲第一，再问这个禅都，就是禅定波罗蜜啊，前面说的还不够清楚，所以再用两首句诵啊来重复说明这个禅定都。经文说，又见菩萨即然厌莫天龙恭敬，不以为喜。又看到有些菩萨他在哪里打坐修禅，即然就是安静，即就是静安静的厌就是自在，厌安啊，就自在，很自在，哪里修在哪里修禅定，默默的修禅定，默修禅呢，不讲话，不讲话就是默那么他好好修禅定啊，天龙八部看到都要生欢喜心看到这些菩萨在修禅定，那么生欢喜心，所以天龙都生恭敬心天上的天人，龙包含八部，天龙夜叉等等八部中对这个修禅定的这个菩萨生恭敬心，或者是恭敬，或者是礼拜。但是这个修禅定的菩萨呀，虽然是天龙恭敬啊，他不会生欢喜心，他不会被动的您去欢喜，您去恭敬，他还是修他的禅他并不去管他恭敬不恭敬。这个情况啊，好像达摩祖师到中国来，在少林寺面壁他连朝都墙壁一坐就是九年，你赞叹他他也这样做，你毁谤他骂他他也是这样做，唯唯不动，这就所谓八风吹不动了那么像这种功夫啊这很不容易的不会凡境之风所动。现在人修行啊，稍微有一点点小清安呐、他就大做宣传了，他会放光喽，有神通哦，如何如何，甚至他的放的光啊是在那个照相馆里面做出来的光那么你看过这个放光的照片吗？他说放光了，他光在哪里来啊？照相馆里面来的那么照相的都会放光可是他并没有宣传他得到放光了。那么如果自己少少有所的就在做大做宣传这个不是真法，真正的佛法呀不是这样的，他不会这样子自己做宣传的 所以这些菩萨他虽然是天龙恭敬啊，他心里并不会觉得很欢喜。不过如此，你恭敬你的，那我修我的，大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就是这种功夫，所以叫做寂然夜默而修禅定。又见菩萨出临放光，济地狱苦，令入佛道，这是真放光啊。这个真放光，它是为了要度众生、度苦恼而放光的。又看到有些菩萨，他在定境中啊，在受灵下打坐，定境之中就放出光明来。他这个放光做什么呢？这个光照到地狱里面去，地狱众生最苦了。这个菩萨他看到地狱众生太苦了，这个就在禅定境中啊，放出光明照到地狱，使众生地狱众生呢、都能离苦啊、而且使这些地狱众生能够入于佛道，从此去向佛道。这个道理在华严经，华严经啊那么里面有说明啊、华严经里面就是说菩萨因地在放光啊光照到地狱，使这些地狱众生都离苦得乐啊、那么从地狱出来呀、就升天了啊、地狱出来就升天，因此称它叫做地狱天子。地狱天子从地狱里面蒙光一照啊，就升天，升到天上就是天子，但是他又感谢谁来度他啊、那么因此升天之后啊，就找这个光的来源了啊、那么这个道理在华严经里面有详细的说明。那么这就是看到光中所现的菩萨他在这个受灵下打坐入禅定，那么定中放光照地狱众生，使他离苦得乐，这就叫做禅定中放光度苦的这个功用。上面两首偈颂是问禅，说禅定，第二问精进啊、有一首偈颂说这个精进。又见佛子未尝睡眠，惊醒临终，勤求佛道。又看到佛光所照的万八千图的这个世界当中，有些佛弟子就是菩萨们啊，他不曾睡眠呢，一天到晚都在用功啊、住三十夜三十昼夜六十都在用功，都在修行，不曾睡眠，显示他的精进极点啊、或者是精行在临终啊、在受灵之中啊，在哪里啊、这个一边用功一边走动，所以叫做精行，像扰佛的情况。那么在哪做什么呢？勤求佛道，很努力很精进的修行佛法。这种精进的情况啊，就像有一部经叫做《般若三昧经》啊、就是修这个般若三昧昼夜不断的在哪里啊、行力，叫做佛力三昧啊、般若三昧修起来最苦了，只能走路行，只能站立啊、不可以坐，也更是不可以躺下来睡觉啊、这四维仪它只有两种啊、行动走动可以，站住立可以，不可以坐，不可以睡饿。哦，这个时间有多久啊？90天呢，三个月，90天只走动只站立，不能坐不能睡，多辛苦啊！那你会想想，他怎么能够站得住啊？90天不躺下来又不能坐，他怎么能站得住啊？他有个办法。有他的官房里面这个墙角的地方啊，用个竹竿子，第二个竹竿子绑在这个墙角挂在上面，这个正好看人都高啊，把这个竹子正好是这个腋下，就是这个手啊能靠住这个腋下靠住的地方，这样子如果太累了啊，非睡不可，但是不能躺下来睡，又不能坐着睡，怎么办呢？就靠住那个竹竿子，这竹子要挂好哎，否则要拔豆啊啊、竹子绑得很紧的，就是靠在那个竹子上啊，按那度孤啊啊，就靠在这个竹子上，这样子90天下来，腿都是啊，脚底都糜烂了，腿都肿起来了，90天很不容易，这是最苦最苦的修行法门，叫做长行三脉， 包租三昧，常行常立三昧，也叫做佛立三昧，就是一天到晚都站在哪里，相当辛苦。别说是九十天啦、啊，九个小时，九个小时好了，一计划买哦，九个小时试试看好了。在中国佛教的祖师们历史上啊，道玄律师，唐朝的道玄律师做过两次，哦，很了不起，是很不容易。那么就是近代到的，不是很近的、啊，近古了。明朝末的宝华山建岳律师啊，也曾修过波州山脉。没有坚定的毅力，没有个人的体力，做不到的。啊，我们这些东亚病夫，那么一生都是病的，别说是要九十天了、啊，九个小时吃不消了。嗯，出家人登坛受戒很辛苦哦。受戒的时候，他站在哪里，站的时间很多，尤其像了下午这个研礼、研习规矩的时候，一站就是半天。那么有人呢、啊，站上两个小时吃不消了，要倒下来了，也有晕倒的。那么叫他修波州山脉啊，我看就要修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这种的修法很辛苦，他没有睡眠了，一天到晚都是常行常立，这么辛苦，为什么呢？勤求佛道呀，精进修行。释迦牟尼佛就是因为过人的精进啊，所以提早成佛。论发心论修行，应当是弥勒菩萨要先成佛的，可是释迦牟尼佛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太精进了。因为这他有超人的精进，所以超前成佛。不要怕三大无数劫，你只要是努力精进，很快就成就。这是精进度。第三是问戒，是戒度。又见具戒，委仪无缺，静如宝珠，以求佛道。那么这一首偈颂是说明这个持戒的功德。有些菩萨呀，他是修这个持戒度，很认真的持众戒。又看到有些菩萨具戒，这个所谓具戒呀、啊，就是当人所受的各种戒法都好好的持好清净。如果是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戒，如法持心经；在家的三皈五戒乃至菩萨戒，如法持心经，都叫做具备持戒的功德。不但是持戒而已，委仪无缺，四委仪呀、啊，行住坐卧四委仪都要按照佛制，一点也不马虎，规规矩矩啊。所以出家人有出家人的威仪，学佛的人呢、啊，如果威仪很端正的话，你看到他的威仪就是深恭敬心，这个所谓身教胜于言教。他的行住坐卧威仪啊很殊胜。那么这个四威仪应当怎么样呢？行如风，立如松，坐如钟，卧如弓。这四句话就表达这个学佛的，尤其出家人应当具备的威仪。走路的时候啊，就是一直往前走，这个头不会左歪右歪，东看西看，东看西看，这样子就是没有威仪，好像风直吹直的，就走路啊，按照路线直走去，不会左右看来看去。如果边走边左右看了、啊，那就没有威仪了。我们有些别说是平常走路了，在大殿里扰佛呀，他还要看呢。如果是前面大门口有什么声音，或者是车子来呀，他的头就歪到外边去看了。这个就是这个站立的威仪，行的威仪不居中。所以行如风，直的，不会歪来歪去看啊、也不会这个不规矩的跳行等等啊、都是一步一步的。立如松，站在哪里呀？好像一棵大松树，行啊，大松树，这个松树很大呀，很直，站在哪里稳稳不动，立如松。立身顶上似安油，这个站立的时候啊，好像头顶啊晃一碗油在那个地方，不能动，一动油就掉下来了。 啊，所以立的时候站在哪里，就是好像一棵大松树，大松树巍巍不动，立如松，坐如钟，坐下来呀、啊，无论是盘腿坐、平坐，坐下来就是坐住不动，规规矩矩坐住不动，不会歪歪斜斜，或者是腿翘起来，二郎腿翘起来，或者是边坐边摇腿摇摇摆摆，哦，那些在家人的那个一些习气都没改，有些呀、啊、这个半路出家老了才出家的，他在家腿摇惯了，他出家还是照摇不误啊，那么摇成习惯了，这个叫做摇腿法师，这个很糟糕啊、哦，那么人家一看呢、啊、就有笑话，怎么一点威仪都没有，这坐如钟，好像一座大钟摆在那边巍巍不动。那么二龙弓，弓啊，射箭的弓啊，右胁之后小稍稍有点弯了、啊，好像这个弓箭的弓一样啊。二龙弓，右胁之后，这个就是吉祥二，这就所谓四威仪啊。威仪无缺，这个威仪如发发的，一点也没有缺少，很规矩啊，一点也不马虎。那么持戒清净的情况如何呢？进入宝珠，如意宝珠最清净的，内外透明的。啊，静如宝珠，持戒清净，好像宝珠一样那么清净，又像鹅珠比丘那么清净啊。这样子做什么呢？欲求佛道，为了要求成佛，为要成就佛道，所以非这样修不可。这就是第三问持戒啊，休息十分钟再讲啊，小伙。